方广佛华严经书浅释。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71年讲述于美国金山圣寺。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
今天这一天是很重要的一天，为什么说重要呢？这是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开始讲说的第一天，在其他的国家或者有人讲这一部经，那么在西方的国家相信这是头一次，因为是头一次的值得我们一般人来纪念，所以是很重要。本来讲这个华严经是要先呢要讲这个经的名字，现在他们先讲这个经的序，因为这一篇序所说的就包括华严经的道理，先把这一篇序文讲解之后，华严经的大概的意思就会明白了。这一篇序是谁做的呢？是这个华严菩萨成观法师他做的。没讲这个序之前，先讲一讲这位啊作序的法师。这位法师身高九尺，有九尺那么高，眼睛呢他有重瞳，重瞳啊就是两个眼仁啊，两个这个眼睛的这个人眼珠子。白天呢看着他不怎么样的，和普通人是一样，但是晚间看见他这个眼睛就有光，有一种光明射出来。他呀双手过膝，两个手啊长得过这个膝盖啊，有这么很长的。你们注意一下， 凡是这两个手很长的过他膝盖，这样人呢就都属于大贵。这是啊一种奇特的象。那么他有40个牙，俺们普通的人呢都是有32个、34个或者36个啊，或者38个牙齿。他呢是有40个牙齿，佛啊也是40个牙齿。那么这位法师啊也有40个牙齿。他呢读书非常读得快，七行俱下。这个他这么一看呢就可以看，这个你看一行的时间他就可以看七行，聪明到绝点。这位法师为什么说他是花严菩萨呢？他做一部花严书钞，专讲这个花严经。等到他圆寂之后，有一个恶罗汉在这个中国和印度的交界处，就见着啊，在虚空里头有两个菩萨啊，很年轻的菩萨在虚空里啊走。这个恶罗汉他也有神通啊，他就用神通叫他们两个这两位青衣的童子，也就是年轻的菩萨，不能走了。他就问这两位很年轻的菩萨，他说你们干什么去啊，到中国干什么去啊？这两位说是啊，我们到中国五台山去请这个华严菩萨的牙齿，回到啊我们的国都里去供养。这个俄罗汉一听说啊，这样子这样子可以，我放你们可以去了。去这位罗汉以后也到五台山，就对着一般人呢讲说他见着怎么怎么样一个境界。那么这时候啊，一般人就把这个清凉果师的这个棺呢就给打开了，打开看他果然两个牙齿没有了，这两个牙齿啊，这有菩萨请去啊，要供养，要供养华严菩萨的这个牙齿。所以呢一般的佛教里边的人都知道啊，这位成观法师是华严菩萨的化身。那么这一篇序是华严菩萨所作的序文，当然是啊是最好的。所以在没讲华严经之前呢，也先讲一讲这个序文。这个序文呢他说了，说什么呢？他说往复无忌动静一元，含中妙而有余，超严思而迥出者，其为法界于 往啊，就是去，又是啊起升起，又是一个动，又是一个变。所谓动在变，变在化，为天下至诚，为能化啊，你要至诚了才能化，不至诚就不能化。这个福，福呢就是来，也就是一个灭，也就是一个净。这是说动不爱静，静不爱动，动也就是静，静也就是动，这动静一如。所以他说无迹，无迹就是没有痕迹啊，没有一个道路，也就是啊口欲言而辞丧，口里想说话，可是这个言辞丧亡了，没有法子说得出来，心欲言而虑亡，心里啊想要攀援一攀援，可是没有法子能攀援，你就想攀援也不可以啊，而虑亡，这种的思虑啊都没有了。所谓不迟不直，无思无虑啊，这是个什么呢？这就是啊这华严经的这个用大，它的用大表示啊华严经啊这种利用啊是大的啊。所以说往复无迹，往而未往，复而未复啊，往复不二，没有两个啊。往是从福那儿来的，福也是从往那儿来的，所以往福无迹，没有一个道路啊。这个好像啊鸟星空也没有痕迹，这个桥鸟在空中啊走来走去的，没有一个路啊。你说你找一找那个鸟在空中飞那条路啊，找不着的。入刀斩水，水无痕，好像用把刀啊斩那个水似的，你斩了一刀，当一当它没有痕迹了，没有了啊。说是这样说，可是那个鸟啊在空里边它飞过去并不是没有路，有一条路在那个地方，那鸟飞过去啊那条路啊要过24个钟头，24个钟头那个路才没有了啊，过一天一宿的时间啊。 那空中啊才没有路了。不过我们肉眼不知道，看不见那条路啊。就是现在虽然说有艾克斯光镜，又有显微镜，也呀看不见。只有啊，这个你要得到无眼了，一看哦，那个地方头先是乔鸟在那地方飞过去了，所以那个地方啊，那个微尘都没有啊，真空了。用这个刀斩水，水虽然说没有痕迹，没有痕，可是在这个天眼看呢啊，那个刀的痕呢也是要去过了24个钟头啊，这个在水里啊，这个刀的伤啊才长好啊，才长好了。哼，说那个刀砍水，水也受伤呢，嗯、啊，为什么你就说水不受伤呢？咱们人砍到人身上，人就出血，砍到水里边，水就透风了啊。那水里就有一股风在那个水里头。不过这个呢，不是现在的科学所能研究出来的啊，或者过1000年以后，或者2000年以后，这科学有这种的证明了。那么现在我这么说，我相信很少人相信的啊。那么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相信，为什么呢？啊，他将来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他就相信了。这是往复无忌，是用道。动静一元啊，这是个体大，动的根源也是在这儿，静的根源也是在这儿。这个本体根本没有一个动静啊，动静这是啊就有所变了，就是方才我说动在变，一动就会变，像那个周易啊，8卦、64卦 啊，你这么一摇它，它要不动呢是那个本卦，要一动就变成了其他的卦了这个动静的本体啊，是一个的动的根本就是静，静的根本也就是动啊，他们两个是啊二而不二的，虽然说是两个，本来是一个，是一个源头啊。那么再举一个很浅的例子给你们大家听一听，你就啊明白这个动静。这个动静的本体就譬如母亲生出两个儿子，一个叫动的，一个叫静的啊。这个阿静也叫他妈妈叫妈妈，阿东也叫他妈妈叫妈妈，所以这就是一体，一体而生。在这个老子说啊，说这个道啊有轻有浊， 有动有静啊。清者就是浊之源啊。他们说这个清浊是一源，他说清者是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他说这个动啊就是静的一个基础啊。他说人能常清净，人要常常能以清净，天地系皆归。说天地呀、啊、都是在我这儿了，都归回来到我自己这儿了。他说天清地浊，天就是清，地就是一个污浊的啊。天动地静，这天呢是个动的，地是个静的。其实啊，现在科学啊发明说是啊，地是个动的，天是个静的。但是这个动静不是啊科学所谓的动静，这个动静是它的，是说它的本体啊。你看着这个地，科学证明说是地动，实际上啊天也动啊。你看是啊天是不动的，其实它也动啊，地是动的，其实它也不动。所以这种的道理不是凡夫用这个文字啊语言呢可以能说得明白啊。他说男动女静，男清女浊。他说男人呢就是清静，女人呢就是污浊的。男人就是动的，女人就是静的啊。有的人就说了，说这个道理我不相信，男人呢才是污浊的，女人才干净的啊。女人天天呢啊又擦烟又抹粉啊，把面上的啊装饰的不知多干净。哎、啊、为什么他要这干装饰他，要是不污浊为什么要个装饰啊。好像这个地要没有尘土你扫它做什么？你想扫地就因为它肮脏有尘土。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假面具啊？就因为啊自己知道啊是污浊。那么现在有一些个明星更做假面具啊，把鼻子也换了，把这个面孔也装成假的，鼻子也做了假啊，面孔用这个美容素啊，本来老的像这个鸡皮毫发了，那个面皮呀、啊、像那个鸡皮一样，那个头发像毫白毫那个啊那么白，但是他用一种啊东西把头发又染黑了，把这个美容嘛又把这个肉拿出去一点，或者是再加上一点，把这个皮肤啊弄得它光光的。但是啊看着虽然是好看呢，里边可很痛苦的啊。所以啊这个老子啊在几千年以前就知道啊这个道理，所以他就直接说了，说男清女浊，男动女静。嗯，这不管他动静呢是清浊，咱们现在啊是讲他动静一元。这个清到极点就浊了，浊到极点又清了。 啊，所以没有什么分别啊，都是一个根源，一个源头来的。动到极点有个静，静到极点有个动。说这个道理我始终不明白啊，很容易我叫你明白。我这个方便法很多啊，真实法就很少。什么方便法呢？你白天没有睡觉，是不是要做工？这就是个动啊。你晚间就要睡觉不做工，这就是个静啊。你静到极点，你不能说啊，我天天睡觉不做工，不可以的。你也不能说我天天这个做工不睡觉，这也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动静，动不离静，静不离动，动静一元，这是个体，这是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体啊，它体大，体大，所以呀 把动静都包括了。含众妙而有余，这个众妙就不是一种妙，含就是包含，含藏着，含藏着众妙，这个不是一种的妙。而有余，虽然说至众妙啊就是很多的妙了，但是还有余，还有多余出来的，这是啊这个相大。往复计就是用大，动静一元就是那个体大，这个呢含众妙而有余。就是相大，这是体相用三大。在这个华严经它体也大，相也大，用也大，这三句序文是吧，说明了这个三大啊。那这个妙本来是啊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叫妙。那么现在是众妙，这个众妙啊，这是清凉果师，也就是这位啊华严菩萨成观大师，他呢用这个道教的名词来呀显示佛法的道理。这个众妙啊是道德经上的，这个道德经一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是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啊。他是从这儿来的， 那么这个名词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意义不一样，这是啊，含众妙而有余。他那个众妙之门呢，就没有余了。这还有余，有余就还有多的。这个《华严经》含众妙而有余啊，所以啊，和这个《道德经》呢，这个意思不同的。清凉果实，这一位大菩萨啊，真是不可思议，这个境界啊，不可思议。他呀，做七个皇帝的门师啊，九个皇帝呀，都封他做国师啊。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呢？因为他修行啊，是认真修行，丝毫也不马虎的啊，不是像一般人口说修行啊，身不修行。口是心非，口里啊说得很对，心里啊就完全都不是。他在出家之后，和没出家之前，发过愿，以十事自立，用十种的事情来勉励他自己。这十种的事情，这是很要紧的。每一个出家人呢，都应该呀知道这十种事。现在我念给你们听一听。第一，他是啊，体不捐沙门之表啊。第二，心不为如来之志，对不对？这第二。第三，作不备法界之经啊。第四，心不染情爱之景。第五，足不离泥寺之尘。六，身不处居士之塔。七，目不视非一之缘。八，口不为过午之肴。九，手不食圆明之珠。十，须不离衣钵之宅。这十种是不是十个了啊？哎，我再来给你们寥寥的解释一下。体不捐沙门之表，他呀这个身体啊，什么时候都啊 穿着袍搭着衣呀、啊，很郑重其事的，像一个比丘的样子啊。这是啊，提布捐沙门之表，这个表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心不违如来之志，他的心呢，佛所说的规矩他一定要遵守着，不违背，遵守佛所说的这一切的戒律啊。好像果地说他要出家一定要研究戒律，这是要紧的啊，要研究戒律。坐不被法界之经，他坐着有这华严经的地方，他一定要对着这华严经来坐，不啊，这个背呀、啊、不对着这华严经来坐，这叫法界之经啊。坐不被法界之经，不违背，就是不用这个脊背呀、啊、对着这个经典来坐。你们各位听听听啊，人家这种的愿力啊，不对不背着这个经来做，不要说佛，就是这个经他都不有这个经的地方，他就对着这个经做，不会呀、啊、那个背后对着这个经，这叫坐不背法界之经啊。啊，性不染情爱之景，这个情就是啊，这个爱情的这个情，这个爱呢是个障碍的爱，不是啊，你们讲的那个情情爱爱那个爱，就是障碍的爱啊。这个对于情有障碍的这种的境界，它不染，不染呢就是。不着住到这个上啊，不着住到这个上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啊就不太公道了，但是他也一样发这个愿，他发这个愿呢，比丘尼很不高兴的啊，但是他还照常发，什么呢？他足不理泥寺之尘，他的这个脚啊，不到那个泥僧的那个寺院的那个门口，那个尘、那个土、那个尘土啊，他都不踩，啊，足不理泥寺之尘，泥就是比丘尼，比丘尼，啊，单单住有比丘尼的庙，有那。就是尼姑那，啊，他不走到这个，就连门口那个尘土他都不踩的，啊，这个就是意思怎么样？就是不到比丘尼的庙上去，他不到比丘尼的庙上去。你们想一想，啊，这要是你们美国人想，哎，这简直神经病了，啊，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啊，走到尼姑比丘尼的庙上又有什么不好呢？啊，我一天跑100趟，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个清凉果实太清凉了，它凉得太厉害，一点都没有热情。啊，对不对呀，果威？啊。因为他太过清凉了，所以呀、啊、就一点呢情感也没有，没有什么情感。身不处居士之塔，不要说在家的人的地方住啊，连那个他连那个在家居士的睡那个床啊，他都不处，都不处，就是不踏去，能踏去。 不接触啊。然后你想一想，你跟你够这个资格不够啊？嗯、啊，哈哈，哈，怎么样啊？嗯、啊，哈哈，哈哈，啊，这是第六了。第七呢，目不视非一之缘，这个眼睛啊好像那有做戏的，或者跳舞的，或者呀、啊，啊，那个唱唱的，在那地方蹦蹦跳跳，好像他们那种怪物、妖怪在街上跳跳蹦蹦跳跳的，啊，他不看的，眼睛目不视非宜，非宜就不合乎威仪的，啊，就是不合乎礼仪的啊之缘，这种的因缘他不看的啊。好像在街上看见那个怪物啊，他不看的，目不视非一之缘啊，目不视非一之缘。口不畏过午之肴，口里呀、啊，不要说吃啊，过了午不要说吃东西呀、啊，就尝一尝啊，它什么味道都不尝的，啊，口不畏过午之肴，过了午啊，他就不尝东西了，不吃东西了，啊，连尝一尝说啊，这个东西什么滋味，我试一点点，都不试的。啊，不要说吃，啊，想出家那么容易的，哈，放不下你就不要出家。你看看人家高僧，啊，所行所作的什么样？啊，口不畏过午之肴，这个肴啊，就是吃的菜呀、啊。饭呢、啊？这肴馔就是吃的东西，啊，甚至于不要说这个菜饭呢，甚至于连一个水果都不吃的。口不畏过午之肴，这个肴它包括这个水果什么都包括在内了，啊。那么修行持戒律。是要啊很严厉的，但是说是师父许可我们晚间吃个苹果或者橘子啊，啊，或者是什么水果之类的，这许可的不错。如果不许可呀、啊，啊，就因为你做不到，所以呀、啊，勉勉强强开这么一个方便法说可以的啊。那么等到时候啊，你真要想修行了，就连水果都不可以吃的啊，过午不饮姜，牛奶都不喝的啊。但是俺们现在还都没有这么严谨，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啊，你们要是饿的话也可以喝点牛奶啊，不要偷着吃东西啊，啊，你听见没有？啊，哎，要依教奉行啊，哎，不要听了，啊，不注意，啊，哎，这是第八，第九呢，手不识圆明之珠，他手里也总拿这个念珠。啊，那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啊，手不识圆明之珠，许不离衣钵之宅，他呀、啊，睡觉的时候他的衣钵总要放到他旁边，啊， 放在他旁边，保护他这个衣钵。这是他以这个十种的事来自己勉励自己啊，没有师父叫他的，没有说哪个师父说啊，你要吃五啊，啊，你呀、啊、做不要对背着这个经做，这是他自己立出来的条件，不是师父叫的。所以啊，他经过九个皇帝，但是七个皇帝呀、啊、都拜他做师父啊。这九个皇帝都谁呢？在唐朝里头啊，第一个就是玄宗，唐玄宗，玄妙的玄。第二个呢就是唐肃宗，肃啊就是很严肃的，肃公斋法啊，严整威仪，肃公斋法那个肃啊，肃宗。第三个呢就代宗，唐代宗。第四个呢是唐德宗。第五个是唐顺宗。第六个是唐宪宗。第七个是唐穆宗。第八个是唐敬宗。第九个是唐文宗。啊，这个由这个代宗以后都是拜这位啊清凉果师做这个果师的。为什么他叫清凉果师呢？当时啊他住在五台山，五台山呢又叫清凉山。他给这皇帝说法，皇帝说啊，你真是令我得到清凉喽，我现在真是好喽，真是得到自在清凉了。所以就赐号啊，给他说以后啊就成那个成官法师，叫清凉果师，不成他的名字啊，不叫他的名字，又叫教授和尚。他是啊这个皇帝的教授和尚，常常给皇帝讲经说法。你想想，一个人有九个皇帝，他看见七个皇帝都拜他做师父，如果他要没有道德，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情？所以他的学问特别好，他是读的书啊很多很多的，所有的出家人的这个书，在家人这个书啊，佛教的、道教的、儒教的啊，他对易经呢也特别也有研究啊。所以这位清凉果师啊，有这十种的事，天天呢他自己勉励自己。所以他一生啊就没有到过比丘尼的庙上去过啊，所以很多比丘尼啊也都不去亲近他，他不来算了，他们也不去啊。
超严死而窘出者，其为法界。超就是超越，也就是超过去。超过去什么呢？超过去这个言，言就是言语，思就是思想，就是说也说不出来，想也想不到，这种境界就是不可思议。 这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所以叫而迥处者。迥呢，就是当个远字讲，啊，远近的远。咱们远呢，它超出这个言辞，超出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有很远的，啊，也就是啊，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啊，这种境界是什么呢？啊，其为法界，就是叫个法界。其为，为呀，就是唯独，唯独啊，就是法界。法界有事法界，有理法界，有事理法界，有事理无碍法界，这四种法界。所以佛才说绕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这个法界有十种法界，这十法界又分开呀，有四圣法界，有六凡法界。这四圣六凡法界归纳回来，不出你我现前这一念的心性。这一念具足十法界，十法界不离一念，十法界就是地狱法界、畜生法界、恶鬼法界，这叫三恶道；修罗法界、人法界、天法界，这叫三善道。为什么就会堕地狱？因为你做堕地狱的事情，比如你杀人啊、放火啊、啊，扰乱社会的治安呢、啊，令这个社会人人都受到灾害，啊，这就啊会堕地狱的，啊，这个堕地狱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就从那个贪心那儿堕的。啊，你贪心呢，就会堕地狱；你嗔心呢，就会转恶鬼。这个地狱，说有十八种地狱，大的有十八种，小的有500。其次呢，又有千万那么多地狱。这个地狱啊，不是预先呢造成了，在那儿预备好了等你去堕那个地狱，不是的。怎么样的呢？是由你这个业感所现，你造这个地狱的业就现出一个地狱来， 这个地狱陷到什么地方？陷到你的心里啊！你再生的时候啊，你不快乐，恨呢，忧愁的，你常常的哭，所谓哭一哭，地狱就有个黑屋子，就有个小黑屋啊，哭一哭，地狱有个小黑屋，那个小黑屋就是很黑很黑的，在那点没有光明，但是还受苦啊。你没有的光明，你在这个小黑屋子里头啊，真是什么也看不见呢啊，旁边就来一把刀，就把你身上啊刺破了，出血了啊，痛得不得了啊，痛得要死，等痛死了，然后啊很奇怪的，就有一种风，这风啊一吹啊，你又活了，这叫巧风啊。这地狱恶鬼呢，就是你净欢喜发脾气啊，嗔心重就转恶鬼啊，就去做恶鬼去。那个恶鬼呀、啊、就很大的脾气，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要发脾气啊，所以愿意发脾气就会啊转恶鬼。这恶鬼是怎么样做的？也就是你这个心里头啊净发脾气，就会做恶鬼去啊。等这个畜生呢怎么样做的啊？这个畜生啊就是愚痴，你要愚痴什么也都不明白，就会转畜生。你看那个畜生啊，哎，他为什么要被人来支配他？就因为他愚痴，他没有人那么聪明。说我看见呢有的畜生很聪明，那你可以就做那种畜生去啊，你很羡慕他，你很欢喜他啊，那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你做畜生的事就可以变畜生啊，一点都不难的啊。畜生做的什么事情？就愚痴的事情。愚痴，你想啊，这个事情不合乎道理，我一定要做它，我不管它合乎道理不合乎道理啊，这就是一个无明了，无明现前，就变成愚痴。所以这样呢就会啊变这个畜生。这是三恶道的，就从这个贪嗔痴这儿去的。那么三善道啊，从什么那儿去的呢？从善功德那儿去的。善功德啊，你要做善事啊，就可以做人。人呢看你做的善事大小多少，你做的多，善事做的多啊，就可以啊做煤油大王啊，汽车大王啊或者是金大王啊，银大王啊钻石大王啊这个房子大王啊，地大王啊，天大王啊，做这么多大王。你要是做这个善事，你要是做功啊，立功，立功啊，有的地方你知道它是功，你立了；有的地方你啊，它不是功，你以为是功，也立了。啊，好像去杀人，啊，在帮国家打仗，这就是恶修罗的法界。啊，恶修罗法界就去啊。和人斗争去，斗争 斗争啊，他以为斗争胜了这就有功了，所以啊啊就做修罗。这修罗法界在天上也有修罗，人间也有修罗，畜生也有修罗，恶鬼道里也有修罗，这他四这个四道里头都有修罗。畜生里头怎么有修罗呢？你看那个畜生，有的他专门要欺负其他的畜生，有那个马吧，做害群之马啊，一群的马啊，他不是踢踢这个就是咬咬那个啊，这叫害群之马，那就是修罗啊。在人里边呢啊，你没有戳脖，他给造出了一个戳脖，没有麻烦他弄出一个麻烦，这也就是修罗啊。这修罗就是好斗争的，他呀有天赋没有天权啊，你没有天德啊。天上有修罗，这个修罗啊也叫五酒啊，他没有酒喝，说那我可不做修罗，我就欢喜喝酒，做修罗没有酒喝，所以我不愿意做修罗，那是最好的啊。你不做修罗，你要先不要发脾气，你要有脾气，那就是通修罗法界啊。所以你想不做修罗，首先要不发脾气，要性如灰，那个性情好像那灰似的，里头没有火啊，又可以性如水，好像那个水似的啊，谁渴了就饮水啊，真是啊，水也柔和，它不硬啊，又要性如棉，像那个棉花那么柔软啊，所以谁冷的时候啊都要穿棉衣服了啊，这对人都有好处的，那就不会做修罗了。说那做人的衣服我也不愿意啊，比喻不是真去做衣服了，这修罗法界。这个天法界一般呢不明白的佛法的人以为升天这就是啊到极点了，哦，到了天国乐园啊，亲近天主。其实这个天主他在佛教里只是一个护法，在佛教里这个天主啊，不要说他这个什么啊不大，就连坐的地方他都没有，他要再站着啊。有的人说那我不相信天主给佛站着，嗯、啊、你不相信那你就试一试啊，你就信你的天主去，哼，你就不要信佛啊，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好吧，不懂佛法的人他认为天主啊是最高了，其实啊在佛教里这个天主啊就是一个地宝官啊。这个地宝官呢他管一般老百姓，他就说了，说我是你们最大的，再没有比我大的了，这个世界上啊啊没有比我再大的了，我管着你们，你们都要听我的招呼啊。因为他是一个乡下的地保官，这些个乡下老这个乡下人都不知道啊文化是个什么，也都不知道啊啊佛法是个什么，所以啊也不认字，就听这个地宝官的指挥啊，说、哦、他就是俺们的主啊，阿妈常常要接近这个主。那么这个地宝官有一次去见了市长啊，见了市长他又要鞠躬又要作揖的，但是没有人看见啊，就他自己去到那地方，那么所以他这些个老百姓也不知道还有市长管着他 那么他要去见总统呢，他更要客气了，总统叫他坐下，请你，你请坐了啊，他说不要了不要了，我在这站着可以了啊，就这样了啊，我站着已经觉得很光荣了。这个天主呢，在楞严咒里边呢有一句叫那摩印陀拉也，那个印陀拉王啊就是这个天主，所以啊你们认清楚他，你以后见着这个印陀拉，他要说他是印陀拉王，你说哦你就是天主啊，问问他啊，他一定面都会红了，说啊是的是的那么这天法界呀也是无量无边，天不是一个天主，很多天主的啊，这个天主啊原来她是个女人来的，所以呀、有32个女人帮着她一起造这个佛像啊，造这个佛像给这个佛呀、装金啊，贴上金身以后，所以呀、果报得到去做天主去，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么他现在还是做他的天主。有多久以前呢？那是有几万万万万年，几百万万年也不止了。所以啊，这个你不要像那个历史小家去，我一定要追究研究啊，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这不过就我现在对你这么讲，你不信吗？哎，我没有我。不高兴你信，只是我说一说，你信不信都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你信天主也是天主，你不信佛也是佛、没有不会有一个增减的、所以呀、这天法界很多，现在呀、说不完那么多。有声闻法界，声闻呢就是恶罗汉，恶罗汉呢有初果恶罗汉，有二果恶罗汉啊，有三果恶罗汉，有四果恶罗汉，说有没有五果恶罗汉啊，好像有一次我给人讲的说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有一个很这个投机的人就说，哦我知道啊，这个五禅呢、是特别又高一层了啊，五禅特别又高一层了，他造出个五禅了。那么这个阿罗汉只可以证到四果，初果呢他断这个88品的见回啊，88品断了啊，什么叫见悔呢？这个对境起贪爱，就是见悔了。啊，也就是你见着什么境界，就被这个境界转了，这叫见悔。对这个境界生出一种贪爱来了，好像你见着一个。很漂亮的汽车，你就想了，哎，我得想法子也买这么一部汽车啊，坐到里边，不不不啊，就跑得很远，不用走路了，这就是啊，起了贪爱了，起了贪爱，这就叫见悔。你要对这一部汽车不起这种的妄想，不打这种妄想呢，就没有见悔了，你见悔没有了啊。这个汽车是这样的，甚至于飞机啊，这个亮的房子啊，美丽的房啊，美丽的house 啊，或者美丽的衣服，或者美 海里的东西，总而言之包括一切，不要说明白，你自己明白就得了啊。总而言之，你见着什么你生出一种贪心来，啊，这个放不下了啊，甚至睡觉也睡不着了，想想这个，这个是什么呢？美丽的东西啊，这个啊真是太好了啊，就这么一想啊，想这个境界，对境起贪爱，生出一种贪心，生出一种爱心来，这就叫我见慧。迷离起分别，这就叫思悔。迷就不明白了，不明白这个道理，就生出啊一些个妄想的分别啊。譬如说啊，这个讲华严经，这华严经讲的不错，恐怕不是这样吧，我不应该相信呢，我应该信我自己，不应该信华严经的。哎，清凉果实他有十世自勉，那是他的事，不过那么讲，哎，他也不一定是这样的。这就叫迷离起分别了啊，分别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啊讲的是真的是假的啊，这就叫迷离起分别，这就叫一个思悔。出果圣人，出果圣人断了88品的见悔，见悔有88品啊，有88种，思悔呢有81种，这81种思悔啊，说我没有看见那么多。你不但没有看见，你连听见都没听见，你怎么会看见呢？是不是啊？所以啊，这思悔有81品，正道二果恶罗汉这个思悔都断了，正道三果断这个尘沙悔，尘沙悔呀，就像这个微尘呢和这个沙呀那么多的悔，那个很细的粗悔细悔啊，这个思悔也就是算细，又叫细悔。这个正道三果断尘沙那么多的悔啊，尘沙那么多不明白的事情都断了，都明白了啊，说那不错啊，不错，你就试一试看啊啊，就来完全修行。
声闻法界之后就是圆角法界，怎么叫声闻呢？因为他闻佛声音而悟道，修四谛法，苦寂灭道。那个圆角呢，就是修12因缘。而悟道的，在有佛出世的时候就叫圆角，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他修行开悟了，这叫独角。这种呢独角他自己呀住到深山穷谷去，看这个万物的生生灭灭，他开悟，这叫啊独角。那么在过去独角之后就是菩萨，菩萨法界。菩萨法界它是啊自利利他， 自度度他，自脚脚他，他呀行这个六度万行，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修这个六波罗蜜法。这波罗蜜呀、也是印度语，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就叫到彼岸。什么叫到彼岸呢？就是啊，好像过海似的，从三藩市到乌伦那边，所以到彼岸了。现在有这个桥，在桥上走，不需要搭船。这个到彼岸呢，也就是做什么事做完了，做好了，这就到彼岸了。好像你肚子里边饿，吃饱了饭，不饿了，到彼岸了。这是一个浅近的比喻。你要渴了，渴了，饮一杯汽水，或者饮一杯牛奶，或者饮一杯 juice， 橙汁啊，或者什么啊，这就不渴了，不渴就到彼岸了，这到彼岸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布施到彼岸，因为布施以前没有布施，现在我布施了，到彼岸了。以前没有持戒，现在持戒了，持戒到彼岸了。以前没有忍辱，我现在忍辱了，这也到彼岸了。以前没有精进，我现在精进了，这也是到彼岸了。以前没有禅定，我现在修禅定，也是到彼岸了。以前没有修智慧，我现在修智慧，这也到彼岸。菩萨呢，就是啊，修这个六种波罗蜜，六种到彼岸。他对于自己要利益自己，他要利益他人，这叫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自己要度自己。所谓自性众生誓愿度。这菩萨常常发这个愿，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消，自性佛道誓愿成，他愿意度自性。那么度自性，也就啊，随着也就叫要度他了，因为他和自己呀、是有互相啊关系的。互相关系。为什么佛要度众生？就因为众生都是佛啊，不过众生不知道，佛呀只要说明白了这个佛法，令众生呢就成佛。菩萨呢，就是依照这个佛法来教化众生的。所以呀，他自度度他，又自脚脚他，自己脚悟了。他想啊，这脚悟了是不错的，什么都明白了，赫然贯通了，也没有无明了，也没有烦恼了，真是妙到极点了，这个境界真是不可思议。我一个人得到这个境界没有什么用啊，我应该呀叫我所有的这一些个同类就是人都得到这种的不可思议最妙的境界。于是乎他也不留恋在这个妙的境界上去， 就去啊啊，忙得不得了，天天呢要教化众生，要度众生，他要令众生都同得到这种的觉悟，所以这是菩萨的法心，菩萨法界。那么菩萨也是从心里啊做成的，声闻缘觉都是从你的心做成的。比如你心里啊愿意做菩萨，你就行菩萨道了。你要心里哎，菩萨道了，我才不愿意做这一套呢，这个菩萨道竟自己吃亏，那我是装不愿意吃亏的啊，于是乎就不愿意行菩萨道了啊。行菩萨道呢就是发大菩提心啊，以这个法界心修法界恨啊，行法界的这个道啊。所以啊发大菩提心，这是菩萨啊。